感谢主啊、，Nancy， 我们又有机会啊、一起学习圣经啊。
感谢主。
今天是有个节日，今天白天的时候有个节日，你知道吧？叫什么节日吗？叫Simchat Torah， 就是在 Torah 里高兴，在 Torah 里愉快。Torah 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摩西五经。
摩西五经一般是这么翻，实际上原来的意思是教导的意思，或者教训的意思。在神的教训里面，在神的教导里面，欢乐是这样的意思。对，今天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在这一天的话，按照犹太传统，学摩西五经就读完了，读完了以后呢，马上又开始，摩西五经的开头，就像一个圈子一样，就是转了一圈又开始了。当然他每次都会在灵性上会有提高了，就是螺旋性上升，那基本上就这个意思。对，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头拉的最后的部分。头拉的最后部分，你记得那个就是摩西五经最后的部分讲的是什么事情吗？
摩西去世。
对，摩西去世，没能进迦南地，没能进应许之地，神把大大的使用他，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然后呢又在旷野40年都是摩西做领袖的。但是到了那个应许之地的对面，在约旦河的对面，他就去世了，神没让他过那个约旦河进应许之地。你知道是为什么事情吗？
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教训，吩咐水从磐石里出来去击打磐石。
对对对，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那地方没有水源，没有自来水啊，那么也没有河，也没有湖，怎么办呢？就是要需要从那个磐石里面取水。以前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神叫摩西用那个杖击打磐石就能出水。但是那个有一次，就是差不多那个40年，在旷野里40年快结束的时候，神叫摩西从那个旷吩咐磐石出水，结果那个当时呢是因为以色列人抱怨怎么没有水啊什么的，抱怨的摩西可能烦了，他就没有那个按神的那个新的指示吩咐磐石出水，他还是用杖击打磐石，而且击打了2次才出水，而且他没有说是神叫他怎么做的，他说是那个好像意思是说我和亚伦把这个水弄出来啊什么什么的，就这个意思。没有，
是我和亚是我叫你
啊，他用个反
叫他出水吗？
对对，大概是用个反问句，就是反问以色列人，难道要我用这个石头里把他让他出水吗？没有尊神为大，而且用杖打的石头，没有那个就是按照神的新的指示用吩咐石头出水。就因为这个事情，神说那个叫摩西还有包括亚伦都那个没有能进应许之地，就在那个旷野就去世了。对，所以你们看到就是说好像这个神对摩西特别的严厉，是不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不知道该怎么说。
其实那个神对靠近他的人严厉，这是是有这么回事的。比如说那个亚伦是那个神的祭司吧，大祭司对吧，是那个属灵的领袖啊。那么他的儿子有2个儿子，就因为献那个香
啊，
燔火，那个就是说献香的时候没有合规格，就被击杀了，就被烧死了，对吧？所以那个神对靠近他的人是特别的严厉，这样可以使大家特别的小心侍奉神，要兢兢业业的侍奉，不能说因为自己那个地位高就那个，就好像可以忘。那个随便做就好像不在乎，那就不行。包括那个他们三姐弟对吧，还有那个米利安对吧，米利安当时说了一些摩西的什么坏话，结果他就长了大麻风，对吧，他们都经历过那个神的击打的。对，但是另外一方面讲，侍奉神的人实际上是很有福气的，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表面看好像神对摩西很那个很严格啊，很那个很厉害，神摩西好像没有能进应许之地，有一个终身的遗憾。因为那个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读到这个摩西五经的最后的这段时候，他已经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了。神让他看了看应许之地， 但是没让他进去，是这样，好像是终身的遗憾。很多人就是说，中国人有一种说法说死不瞑目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相信那个摩西是瞑目了，摩西是善终的，因为是神让他那个去世的。就是说有一个说法是这样说的，在那个生命记的34章啊，其实我们有几句话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干脆一起读一下哈。那个因为我们会说到 这些地方，就是说我们Nancy 你能不能把34章的4到6节、4到7节读一读，这四节。
嗯，4到7节、
嗯、
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还有第七节呢，
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
哦，谢谢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第五节的时候，那个你看摩西是怎么死的，他是从山上摔下来摔死了，还是什么被打仗去世了，还是什么，他是善终的，你看到没有，神使他死的。那个犹太人有个说法说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个原文是就是好像里面有一个字，就是讲耶和华的，就是讲到耶和华的口，正如耶和华口所说的那样的。然后他们就有一个推导，这个说这个叫做神圣的吻，神圣的亲吻，是这样的，是一种比较那个特别温柔的一种死法吧。就是说亚伦据说也是这样的，就是他那个躺在那个洞里边，亚伦的情况是躺在洞里边，那个摩西在旁边，摩西叫他那个把手收起来，脚 放好，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他就去世了，嘴巴合上他就去世了，是这样的。就摩西可能也是类似这样的 死法，对，就叫善终，对吧。
嗯，
你知道中国其实善终认为是一种福气吧。
对，
你看那个我查到这个网站上讲，中国有个书经上有个说叫五福，
嗯哼，
五个福气，五福临门，什么 这样说法。五福哪五福啊，你看看这上面讲的在 哪几样啊。第一个什么，
长寿。
对，长寿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呢，
富贵。
对，第三个呢，
康宁。
康宁就是身体健康心情安宁的意思、
嗯、哼。
还有第四个呢，
好德。
哎，这个我不太懂什么意思，可能是人善的意思、
嗯、
特别 心里善的意思、
嗯、
好，喜欢德，就是道德好的意思吧、
嗯、
第五个呢，
善终。
善终，安详离世，对吧、
嗯、
就是这个摩西显然在第五个就得到了，对吧、
嗯、
其实我认为他所有的都有。你看刚才说到他多少岁去世呢，
120岁。
对啊，长寿吧、
嗯、
中国人说那个长寿长命百岁，他120岁，对吧、
嗯、
所以那个第一个福也有，长寿也有，善终也有。嗯，他是不是健康呢？康宁，身体健康。
是。
你怎么知道他身体健康？他没有什么病死，对吧？
对。
你看他说他
刚才
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刚才你读的，对吧？亲口读的。而且他爬到山上去的，神让他看那应许之地，他当天就爬到了尼泊山，上山顶去看了那个以色列的全地、
嗯、
那个山，那个我查资料说有700多米高、
嗯、
就比我们家那个后面那个紫金山还要差不多高2倍呢、
嗯、
对吧。你上次去那个爬那个紫金山去天文台就爬得很累了什么的、
嗯、
摩西120岁，他上去一点都没有问题，对吧、
嗯、
眼睛也很好，视力也很好，所以能看得很远，那个所有的应许之地都能看到，对吧、
嗯，
所以那个他是那个很健康的、
嗯、
所以那个第三个福就是康宁也有，对吧、
嗯、
然后那个 好德就是他 心情那个 心性人善啊什么什么、
嗯、
他肯定是这个就是那个德方面还是挺好的啊、
嗯、
不
神称他是极其、
嗯、
性情极其
谦卑
啊特别的谦卑
啊，特别的谦卑，所以他德行是很好的。他也不像当时很多人一样娶很多太太，就一个太太，圣经上记载他只有一个那个只有一个太太，对吧、
嗯、
所以还是那个德行方面很好的。然后据说那个就是在以色列人比如说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都很富有啊， 因为那个他们从埃及那个就要这个要那个，要问他们邻居们要了很多的金器银器，这是神叫他们这么做的。但摩西就没有管这些东西，就遵行好诫命。什么诫命呢？就是那个约瑟曾经那个吩咐过以色列的后人，要把约瑟自己的那个就是骸骨带出埃及地，等到神拯救他们的时候。约瑟还是那个他们刚下埃及的时候的那时候的以色列的领袖，对吧？摩西就据说是把约瑟的骸骨就是带走了。这圣经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记载，我是从犹太传说上看的，很可能圣经上也有这个记载的。对，然后那个还有就是过了红海的时候，过了红海的时候呢，那个埃及人淹死了，淹死了那个埃及那些军兵，那个还有是那个官长啊，那些马车啊，上面好多装饰，金银的装饰，也是据说那个冲到海岸上，冲到海岸上，然后呢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就忙着去捡，摩西也是不管这些，他有他专心遵行神的诫命啊，对对对。你刚才查到了是吧？
对，
是
圣经上明确说的，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九节，说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
啊，对对对，所以是有根据的。那个摩西就管这些事情，以色列人呢就要那个金银财宝，就是那个问那个邻居，对吧？所以他的那个道德是很高的，但是神也没让他穷。有一个传说说那个神让他那个虽然没有去问埃及人身上要了很多财宝，但是从那个神让他从大自然那儿得到了很多的财宝。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说神让他那个凿了两块那个石板，在那个石板呢要上去那个叫神要在上面写那个十诫，有这个说法是吧？圣经好像讲过的。那个石头呢，那个两块石板是那个蓝宝石，然后神就给他的那个告诉了他一个那个挖蓝宝石的地方，让他把那个地方就是凿出来两块石板使用，但剩下来的那个蓝宝石呢就归他自己了。所以那个摩西很富有，这是犹太的一个传说。所以那个摩西
圣经里没有
啊，圣经没这么写。对，但是那个就是说蓝宝石不是天空的颜色吗？如果是那个就是神的话语刻在那个蓝宝石的那种石头上，我觉得也是很合理的。对对对，所以按照这个传说的话，你看神让摩西这个中国人说的五福一样都没缺是吧？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对吧？所以虽然神对他严厉，但实际上那个严厉就是说是为了那个让大家要谨慎，侍奉神的时候要谨慎要认真，对吧？
我想不光
这
样，这
样
对，因为神自己就是完美的，他自己就是圣洁的，
对，
他污秽的罪是不能够挨近他的，
是，但对他对他的仆人也很怜悯，你发现没有？
是，
就摩西也是，其实五福都有，其实他有第六福，你知道吧？那个圣经上，那个中国人不知道第六福，你知道什么福气吗？
我不知道你想用什么词，但是我想他认识神，神给他永生，
他有来世，
就是，
对，他有来世的永生。因为那个就是那个他后来就是虽然他现在没有金玉玺之地啊，就去世了，但将来他会复活，而且很有荣耀，跟主在一起，你知道吧？在哪地方有啊？
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不就？
对对对，就是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看一下那个，就是你帮我翻一下，能不能找到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里应该有这个。但是我记不清是哪一章，大概十几章的地方。搜一搜啊。
你在搜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你刚才说一般的情况下击打磐石，但其实只有一次击打磐石，因为这里面有属灵的意义，就是用击打磐石来预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为着我们的罪受罚受击打，所以耶稣一次死在十字架上就成就了神给我们的救恩，所以摩西他击打两次的话没有按照神说，只是吩咐磐石出水，所以就是要把神跟我们讲的他表达错了，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谢谢你分享啊。 那你看一下那个，我找到了马太福音的16章的最后一节，它是跟17章前面几节有关系的。
嗯，
实际上分节应该就是说分在同一章，不应该分在，就16章的最后一节应该是跟17章的前几节在一起的。
对，因为圣经过去是不分章节。
哎，对对对，请你帮我读一下好吗？就是说马太福音的16章最后一节，然后是那个就是还有17章的前四节，一共5节。
16章是吧？
嗯。
OK， 等我一下下。16章最后一节是吗？
嗯，对。
16章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17节。17章第一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嗯，就到这，暂时到这儿啊。你看，这是连在一起的。刚才你讲的说，有人要尝到天国的滋味，还没死，就还没死就尝到，对吧？
嗯，
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边，
嗯，
马上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就是那个事情，就是说看到了人子降临时候的情况。
嗯哼，
啊，当然是个异象了，就是人子当时还没有那个就是离开呢，还没有受难呢，
嗯，
还没有升天，就已经看到他以后降临的时候的情况了，对吧？
嗯，
以后降临的情况不光人子，就指耶稣了，不光耶稣在，还有谁在啊？还有摩西、以利亚，对吧？
嗯，
那些旧约的先知，就摩西已经去世了，他又出现了，是为什么又出现了呢？
嗯，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
他也是真人的时候也出现了，
哦，
他复活了，哦，你看，因为那个后来那个就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是跟复活有关的。你看那个17章第九节，
嗯哼，
你读一下17章第九节。
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对，
这儿吗？
对，这就是讲的是那个就将来复活以后的荣耀，他是预先看到了将来，
嗯，
一般人看不到将来，也看不到过去的。
嗯，
你知道我们能看到过去吧？我们能看到过去是就是说我们现在看那个，比如说看远处的星星，我们看到它的光是几百年、几千年前以前的光，因为光射过来要几千年，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个，比如假如我们有很大的望远镜，看到了远处的星星上什么事情发生了。那是几千年以前或者 几万年以前，就跟那个是星星时候离我们几千光年、几万光年是有关系的。
嗯，
我们看不到将来，但是呢，神如果神的灵感动的话，是可以让我们看到将来的，就是很多异象就是这个情况。
嗯，
这地方讲的登山变相，就是看到了摩西的那个第6幅，第六个幅是什么？他以后会复活。
嗯哼，
耶稣再来的时候，人子降临的时候，他的国的那时候就是千禧年的时候，他会那个复活。
嗯，
他复活那个就是说他有荣耀，他跟那个耶稣就是说一起做王，是这样的。对，
嗯嗯，
那么就是说我们看到他不光有5幅，还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的一个第6幅，就是来世的幅，对吧？
嗯，
好的，那这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摩西五经的结束的地方。摩西五经开始的地方也讲到了，也有隐藏的这样的这信息在里边。
嗯，
你看就是说那个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的头一节是什么？
起初神创造天地。
对对对，他这个起初这个字啊，就是说这句话希伯来文叫 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et ha-aretz， Bereshit 就是起初的意思。嗯，你看 Bereshit 它头一个字母是什么？ Bereshit， 我给你看看那个希伯来文在这儿，
是不是它的第二个字母呀？
对对对， B 就是 B 呀，
嗯，
B 是第二个字母，
嗯，
A B 的 B，
嗯，
B 对，你知道这个希伯来文它每个字母都有数字的吧，
嗯，
A 就是一 ，B 就是二，
嗯，
对吧？所以它 B 这个字母就表示二。
嗯哼，
为什么神让圣经的开始的第一个字母表示二呢？
因为神自己是一，是吗？
对对对，有这个说法，它有好多解释。一个说法说，神是一，那么就是说 神的话语呢，我们圣经是神的话语，象征二，象征他的第二个位格，象征那个耶稣，因为耶稣神的道变神的话语，变道成肉身了嘛，所以就是说象征那个神的话语。但还有一个解释呢，是这样，有一个犹太拉比说的，他说这个为什么以 B 开始表示二，表示说神在创造的时候，你看起初神造天地是吧，神创造天地，神创造的时候他实际上创造的不光是一个世界，他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两个世界，就是不光是今世还有来世，就是这样的。我们在今世就是说行神的旨意的话，是那我们在来世就会有好的份，就好像摩西那样的，摩西他那个今世遵守了神的旨意对吧，虽然有遗憾，但是呢他在来世还是有荣耀，是就来世的时候那个，因为他不光是有一个生命，他有那个他的生命跟永恒是连在一起的对吧，他今世来世都有份对吧，那么那个这也就是开始了那个我们的那个查经的，就是下一个年度，下一个年度的话它就是又从创世纪开始了对吧，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就讨论圣经就到这儿吧，好不好？
好，感谢主，
好。